我们已经把我们中国了，中国佛教，主要的行门就是念佛、吃素、诵经，那主要的行门哦，就跟我们的学佛三要信愿、慈悲、智慧做一个什么结合了。所以然后希望哈，我们说我们还在现在这个阶段，是从身德慧往文慧的方向去努力嘛，哈，所以我们希望这样能够帮助到了哈，帮助到对这样的行持有些帮助了。关于刚才说到吃素了哈，因为吃素这部分可能对我们会更时常会碰到的。我们刚才讲说吃素长养慈悲心，但是我们不是说学佛就一定要吃素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我们不要这个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千万不要哈，不要一学佛之后就啊，你学佛多久了？啊，怎么还没有怎么样？吃素？就是不吃素也能够学佛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我们不要马上就如果有吃素，马上就一头还怎么样还怎么样，这个不需要这样说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吃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德行，它是能够长养我们的慈悲心。如果我们自己在念在学佛过程当中，如果自发性的看到这一点的话，自己去做的时候，那就不一样。包括如果我们要觉得这非常非常好。非常非常好，我们要在家庭啊，如果家庭如果要家庭去实行，如果是好朋友，要在好朋友当中去推展，不要像我刚才的说的那样方式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那看那么久了，学成什么样子？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推展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但是我们要知道是好，我们要善巧，还有因缘呐，都还有因缘。因为世间本来就不圆满了哈，那么现在还没有吃素，世间本来不圆满。但是如果假设没有吃素，千万千万不要到海产店去吃，千万不要到海产，为什么？那都活的，千万更不要去指我要这一条鱼，这样你理解吗？千万不要这样。我们说。你这样是不是假慈悲？是不是造做作啊？不是，世间本来就不圆满。你这样去做，你那心呐、啊、就跟着起来，凶狠的心呐、啊、就不一样哦。所以儒家都要什么？还有君子圆什么？报除是吗？厨房要远离。各位不要说，哎，这个哈、哦、啊，这个坏事都让别人做是吗？世间。本来就不圆满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佛要什么？见杀、闻杀、疑杀，是吧？啊，都喂他嘛。啊，我们如果说去海产店指着那个哈，啊，直接就喂你杀了，直接，是吧？而且我们那个凶狠的心就会跟着起来了。纵然你说我没有凶狠呐、啊，但是你就是对那样的境界，你无动于衷，对那样的境界无动于衷，我没有凶狠的。但是那个是冷漠，而且是残酷，但内心就是这样的，所以那个地方就不要去了，这样，而且哈、哦、也不要到市场指着那个，这个比较新鲜，那个都要避免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包括了哈、哦，有些菩萨戒自己不吃素，自己吃素是吗？啊，家人没办法是吗？那个也是要依着这样的原则去做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、哦。这个世间本来就不圆满呐、啊，不圆满，能够做到哪里就相对到哪里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还有，本来我们说，如果说戒啊，戒了哈，我们还有一个叫什么，闭机嫌是吗？闭机嫌。所以有些很多佛陀在自戒也是在闭机嫌哦。例如啊，为什么要砍伐树木啊？砍伐树木为什么佛要避免出家众不能够砍伐？因为那个 印度啊，印度人都觉得什么？你砍伐树木，树木是什么？鬼神村呢？就是鬼神居住的地方啊！印度人就相信这个啊，相信那个树木是鬼神都居住在上面，所以你砍伐树木哦，那个还就被极限了，你还称为什么修道人，是吗？所以他，所以佛就因为避极限，所以禁止比丘砍伐树木。那避极限呢、啊？所以如果在台湾，在中国了哈，出家众。晚餐吃在家中觉得没什么关系。出家众如果去吃肉啊，哇，那糟糕了。出家众吃肉在中国在台湾那糟糕了。是吗？所以这个都要避忌嫌，是吗？都要尊重。南传来到这里也要尊重，藏传来到这里还是要尊重。千万不要在这边批评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何况这样的法是非常非常好的法。是吗？世间都在这样做的呢，包括世间呢、啊，是吗？世间不是，当然世间它的出发点还不管怎样，它可能有其他出发点，但是不管怎样，都是跟慈悲相应的。甚至现在不是什么化妆品啊，如果是用动物来做实验的，它就拒买，是吗？啊，还有这样的，我们千万不要学佛学到学到这个。都忘记了，千万不要这样哦。那学佛，哎，最高往最高的方向前进，忘记了，忘记了，学佛没有离开世间，没有离开人间正行，没有离开慈悲，这样来学了，我的最高最高的地方都什么脱空，脱离的，说不到了，连说也说不到，不要说要去证到那一部分了。所以这部分要特别注意了哈，千万不要哈，不要。以后我们自己的支线随着别人的舌头在跑，我觉得有时候一不注意，人家讲听起来好像也很有道理啦，未必啦。好，接着了哈，导师来做一个总结的了哈，详细说明之后，了解之后做一个总结，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去理解它了哈。中国佛教徒所修的一般法门哈，就是念佛吃素，不是放生的哈，放生跟吃素相连的啦，都跟慈悲有关系。诵经确实是菩萨行的初方便，这是初方便，它是为了要增长什么大圣的信念、慈悲和智慧而修学的啦。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修学念佛法门，我主要是要增长大圣的信念，就是增长什么菩提心。我吃素这样的法门呢，我是为了增长我的慈悲心，主要的啦，主要的。有没有其他利用？还是有了，但是主要的就是要增长我们的慈悲心。诵经呢，诵经主要的呢，就要策发我们怎么样呢？去了解经典要说什么，他说的道理，他的义理是什么？为了文会了哈，都是文会的前方便，理解这个了哈。关于导师在这边吃素哦，导师有个刮胡放生。放生也是一样的，放生也要注意了，否则不要以为说，哎，放生有功德哈，为了自己的功德哈去放生了哈，哦，那个跟那个吃素啊，更有副作用哦，一不小心更有副作用，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呢。放生都是好事，放生就是护生呐，护生，护生，放生。就护他的身嘛，护他的身，更是更积极的护身。但是这个一般我们说最根本的就放生，就是看到那个齁要杀害的，马上要杀害的齁，然后把他救起来，救起来，是吧？还是真的放生，真的放生。或者你要放生的话，你要就好像天台智者大师也是一样的。还是倡导放生，但是齁，他放生得到那当时的君王的同意嘛，特别在一个近海地区，特别一个海，在这里划一块范围的地方放生。啊，千万好，不要那个放生齁，特别去买，哇，那更糟糕了，是吗？特别去订，因为不够嘛齁，特别去订啊，那更是齁， 更是要得功德，反而是什么？制造罪恶，本来哦不会被抓，因为要去订购，没有这么多，要去多抓，不要了。啊，甚至你如果在同一个地方放生，哇，你前脚放前脚去放生，后脚走的时候，哇，熟悉的又去那边补了，有可能，或者放生的地方不对，是吗？哦，这个把那个放生那地方如果很强的哦，到你要破坏环境，吃别的众生，等等都有那些问题。这放生是好事，但是哦，要有智慧啦，不要只是为了放生有功德就这样放生。或者啊，比如说要放生之前，对他诵咒啦，对他皈依，对他诵咒，哇，那个哈、哦，等到他放下去，他那个哈、哦，也就是。说不定在那当中也都会有一些闪失啦，所以有时候一做一不对哈就偏了，一不对就偏了，变成好像一种事业哈。这些都要有智慧的，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放生就是慈悲，要长养慈悲，不单单只要取他的功德，不要说哦，说哎这个放生了，我现在身体不好，放生就会有功德。哎，真的哦，我这样去放生，真的身体好，当然身体好啊，好，啊，功德还是不大啦，还是为了自己，懂吗？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不是说他没有效，也不是说不要这样做啦，不是，这不够善巧，不够善巧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哈，主要就是长养慈悲心。如果我们抓住这样的重心的时候，一切就是为了什么？对方，一切就是为对方，是吗？长养慈悲心，不食肉就是为了对方，不要食肉。不管我再怎么样，不要因为这样去食肉。不管再怎么样了哈，再有怎么样，如果缺少什么的什么，就是完全为他。如果站在对方的立场，我们做的放生啊，那就不会有问题了哈。好，接下来哈，修学如果是不善巧的了哈，然而修学者。没以为诵经就是功德了，诵经就是功德，反而重视义理，反而轻视义理的研究，那样就失去会学方便的作用了。有，有的那种诵经哦，我就直接诵，我就有直接有功德。那你义理呢，就是说你还在分别，是吗？还在分别，那只是在知识，在就认为这样，他认为就是诵经就是功德。反而轻视义理，就是义理哈，轻视义理的研究，什么？以为诵经它就是一个在修持，他认为义理的研究呢，就已经在分别了。你现在还在分别，他认为义理的研究就不是在修持，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哦。研究也就在修持，例如我们说导师是吗？这一生就是文师，他也在依着文师来做修行。同样的，有没有说在文思过程当中，他没有很认真的往文思方面来去怎么样？因为文慧就能够成就信心是吗？文慧过程当中，如果只是一直在生乱，没有去思就是义理了解的多，但是没有借助义理来成就我们的信心，就是正见成就，他就对于这个佛法的信心就成就。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，当然有一点失去了啦。修行的那方面的味道失去了，但是同样的啊，诵经也一样啊。诵经有诵经啊，你如果也有很多，就在诵经过程当中，他也是没有得到的受用，是吗？对他的受用啊，譬如说他要得就诵经下去，心清净啊，要定心清净，定就会比较有定啊，等等的，也不一定有能够得到这个啊。反而如果觉得不善巧。反而是在说轻视什么义理的修学、义理的研究，往往轻视那个，那反而变成不是方便了，哦，变成不是方便了，然后就舍弃了，是吗？因为啊，你得到那个诵经的那个，当然有它的功德，是吧？但是哈、哦，如果以佛法来讲啊，只在那个地方啊，那太可惜了，没有借助这样的因缘。进一步了解它的意义啊，那太可惜了。这样可以理解了。吃素 放生，但是尽管去吃素放生，如果对现实人间的种种苦迫，很少本着什么，很少能够因为吃素放生了、啊、很少能够本着这样的方式啊，来去对于人类的、啊、来去慈悲的救护，很少是吧？就一味的去放生了、啊，都放那些我们不是说没有，但是可能一般的、啊、就是。如果没有注意这一点的话，放生哦，就放生，对那动物啊，我注意到它的苦痛，但是对一般呢，一般的人呢，可能起那个什么，可能对立的心了、啊，那就很可惜的了。着重于爱护众生，而忽略的爱护人类的，这是本末颠倒。这个为什么会本末颠倒呢？实在是由于不知道意义了，不知道吃素放生的意义了，没有去长养慈悲，没有长养慈悲。尤其啊，哈，那众生哦，跟我们比较没有利害关系是吗？我们一般呐、啊，人跟人之间呐、啊，就比较容易什么有利害关系嘛。啊，如果再没有慈悲心的哈，没有慈悲心的话，没有注重那个放生的那个长养我们的慈悲心的话。那就忽略了这一部分了。比较诵经跟素食放生啊，比较起来说啊，念佛还多少能够培养信心，相对起来的，我们说念佛主要是要培养信心是吧？相对哈，一般的诵经啊，一般的诵经啊，它不会往智慧。要增长我们的智慧，它不会相对于了哈，念佛的增长我们的信心了哈，来讲诵经比较没有达到它应该要达到的目的，就是增长智慧。而那个素食放生呢，比较不像念佛这样哦，能够增长它的慈悲。我们一般看到那个去念佛我们的哦，它多少能够增长它的信心。但是、哦、一般的那个信心呢，都比较容易流于迷信，流于迷信。那少数呢？少数就是什么？急求治疗。什么一般比较容易流于迷信呢？就是比较没有智慧的相信，而且那个迷信可能就会求啊，佛功德就求佛菩萨的保佑了、啊。或是把佛菩萨哈，因为没有智慧，把佛菩萨看成什么？看成外道那个神，外道神，那容易这样跟他求。但是我们不是否定这些啦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但是我们要知道，纵然哈，我们现在急难是吗？大困难，赶快念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感应了。来帮助我们，那都好事啊。但是我们不要只是停在这里啊。哦，真的有效，这样哦，下一次有问题，我再求。诶，又来了，下一次有效，我再求。观世音菩萨还是慈悲再来。诶，如果我们以为就是这样哈、哦，那太可惜了。就好像了、哦、哈、哦，我那个父母亲哦，太有能力是吗？那小孩子哦，每次碰到问题就找父母亲。长大了，父母亲还是应他，有求必应。像那父母亲哦，很无奈是吗？很无奈啊，还是要帮助他是吗？但是很无奈啊，没长进是吗？所以小孩子，我们希望他怎么样？有问题当然找父母亲哦。父母亲帮他解决之后，他就更有能力了，因为现在困难解决，他会更能力再去提升他自己，那父母亲就高兴了，是吗？所以我们啊，如果观世音菩萨每次求他每次应哦，久了观世音菩萨还是慈眉善目啦。但是哦，但是很可惜的，很可惜，是吧？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那个我们都是要知道，没有否定那些，但是我们要借助有那样的之后，我们要再更进一步啦，更进一步。一般流于迷信，少数为了急求治疗了， 真能由此而策发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萨信愿，引出自利利他为法为人为人的大愿精进，也就太难得了。这指什么？真能由此策发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萨信愿，就是自利利他了。如果相对自利利他，如果相对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来讲，哪一个是利他？偏重来说的话，下化众生，自利呢上求佛道，因为佛道是谁成啊？自己成。但是自利的圆满，我们说佛道，我们为什么要上求佛道？因为只有佛才能够就近圆满的度众生，是吗？所以我自己自利成了佛之后，我就怎么样就近圆满的怎么样尽未来际圆满的度众生，也就是利他的圆满了，这样可以理解了。所以自利利他在菩萨道是统一的啦，在每一个阶段都可以统一啦，这是我们观念的问题。这观念是非常重要哦，不是说只有观念问题，观念就是正见，什么正见就在引导我们前进嘛。八字正道第一字就是正见字了，引出自利利他为法为人为人的大愿精进，这个就太难。这只是什么引申出这个，就是从易行道转成什么？第二个讲的那是什么难行道啊？这就不容易了，太难了。如果少数急求治疗，相对来说啦，相对来说急求治疗，相对来说那是什么？依着易行道，他真的信心充满，他往哪里就真的能够到什么净土，真的能够到净土。但是说啊，如果像那个十住毗婆沙论龙树菩萨说的，还有更要增长他的信愿，那个信愿呢，一增长起来的时候，他就能够承担力了。信愿有愿的嘛，还有承担力，承担力就可以转成什么难行道了，自利利他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。下化众生在哪里下？就在什么秽土，什么净土哦，净土那个众生啊，都得乐了，乐以乐。秽土的众生啊，还有苦啊，还有苦。吃念佛、吃素、诵经，是菩萨行的甚方便，甚方便，殊胜的方便，或者叫易方便。但由于不求智慧，慈悲薄弱，偏于信仰，弄得善巧的方便法门都不能够尽到方便的功用，所以这真是佛中国佛教的悲哀了，这也是衰落的根源。中国佛教会衰落根源也在这里了，这是不成菩萨行的啦。什么叫不成菩萨行？很难得入门的，不容易入门的，不容易入门，也不能够实现佛法的大用，还不够救自己，更谈不上救世利他了。这不善巧的学者，接下来如果善巧的学者到底是什么样，我们来看呢？就是学佛学菩萨行，必须从这些妙方便当中认清他的目的了。我们不是为了念佛而念佛，我们为了什么而念佛？念佛是一个方便，是吗？他为了什么而念佛？他主要是要怎么样？策发我们的什么信愿的哈？所以我们不是为了念佛而念佛，也不是为了吃素而吃素，也不是为了诵经而诵经，我们是为了什么而念佛呢？是为了策发信愿而念佛。我们为什么要吃素呢？是为了长养我们的慈悲心而吃素。我们为什么要诵经呢？ 为了要引申智慧而诵经。所以诵经引申智慧，第一步是引申什么样的智慧啊？第一步就是引申文慧，文慧啦。所以我们说有文思修慧是吗？文思修慧展成十法行是吗？前面的展开的主要就是在展开文慧啦，最初阶段，最初阶段。所以那个前八行啊，有文慧，也有文慧的方便。所以诵经呢，就是文慧的前方便。所以这是方法。什么叫这是方法？什么是方法？说这是方法，这是方法是什么意思？大家有看到这句话？有，这是方法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念佛、吃素、诵经，这个是方法，这是方便方法嘛？哈，它的目的在哪里呢？在信愿、慈悲、智慧的进修，就是我念佛法门呢。我说我念佛这样的法门，它是一个方法，它要成就的是什么呢？信愿。所以我念佛的方法呢，我在修念佛法门呢，就是在修什么？在修我们的信愿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了。导师说，不是为了念佛而念佛了。当然，我们就是要念佛，是吗？但是我们不要只停留在那个，停留在什么方法上而已了。我们这个方法有它的目的的哈。所以我们一了解目的的时候啊，哈，一了解目的是这个，主要是这个。所以我在修念佛法门，我在修念佛法门的时候，在修的时候，我就在修什么？就在修信愿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我在修，所以我在修，这样的话，这样的话，这样的话，要表现出我们真正在实行是什么样的实行方式呢？就是在我在修念佛法门的时候，我就要去观察什么呢？我对佛、对三宝的信心有没有增加？那表示什么呢？就是我对于菩提的信心有没有增加？因为我念佛就是因为是大圣的什么念佛嘛，我们就是念佛要怎么样？要成佛嘛，是吗？往这个方向，信愿呢，就是对于什么菩提的信心有没有增加？所以我在念佛的时候，我在修念佛法门的时候，我就是在修什么？修信愿法门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我不是在说我修念佛法门我就要达到那个目标，不单单是这样啊，好像目标跟我在那个修行是没有关系的，不是的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哦。所以目标也不要离开我的方法，目标也不要离开我的方法，离开的方法也没有那个目标，所以目标跟方法是同样的啦，同样意思。这个就好像一样哦，就好像我们修八正道是吗？正见之引领我们是吗？往那个方向前进是吗？而修完八正道正道的呢，我们说正定就能够正到什么？第八支的正定支，就是第八支的正定支的那个时候有正见是吗？是吗？然后正见是更强的正见啊，第一支文慧的正见啊，也有正思维的正见是吗？如果正定的那正见就是正真理。什么叫正真理啊？就是现在在目前引导我修行的那一个，也是最后我要正道的那个。正到那个啊，我解脱是吗？解脱，解脱就是解脱烦恼是吗？解脱烦恼有入涅槃。解脱，我们说正到那个，我们一般又说到以法为身是吗？以那个法为身，那解脱法身就解脱了嘛。所以都是同一件事情。那个方法，那个目标，那个方法我所正到的还是这个方法。例如了哈，这个好像比较抽象，我们举一个例子。我们说我们修修 戒定慧是吗？戒定慧好像依着那个方法在修嘛，我们是依着那个方法在修，但是最后呢，我们说我们会得到五份法身，哪五份法身呢？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见是吗？所以我依着戒定慧来修，那个是方法是吗？到最后我还是得到那个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那是统一的啦。所以我们不要说，诶，我修念佛法门，我的目的就是在哪里啊？增长我的信愿，好像这个增长信愿是我的目的，是我那目标，很远的目标，不是啦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样的话，我们在修的时候就很具体了。我在修念佛法门，我说，诶，我念佛法门哦，我现在念的哦，越怎么样？越得力是吗？以前都会散乱的，我现在越得力。得力得力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检测啊？就是我对于菩提心的那个信愿会增加。否则我这念的再怎么得力啊，如果失掉这个增长，我对菩提信愿，就是对于三宝的信心一失掉的话，再怎么得力也很可惜，也很可惜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样可以了，就这样念，这样我们的品质就会提高了，品质就会提高。包括诵经是吗？早晚课在诵经是吗？各位如果有做了哈，我们有些是用诵来部经，来部经。如果用这样的概念去念，就会不一样啊，不一样。所以这个是方法，目的是在信愿、慈悲、智慧的进修，是吗？加个进修了哈，它目的就是这个。所以真心学佛、修学菩萨行的。要从念佛当中呢，去策发上求佛道、下化众生的大愿精进呢，希望能够就好像在龙树菩萨在十住毗婆沙论说到，从易行道转成什么难行道，是有这个可能的了。我们如果注意这个，各位，如果我们注意这个，说到说。易行道念佛法门，在佛法当中还有这样的法门，如果意念到这个的时候，而我们自己有心向这个方面去发展的时候，是有它的可能性的，是吗？是有它的可能性。所以从念佛当中呢，去策发上求佛道、下化众生的大愿精进。各位，我们在成佛之道了哈，易行道大圣，我们说成佛之道了哈，我们说到有我们净土法门，我们现在最熟悉的就是什么？西方极乐世界嘛，东方呢？药师琉，现在药师琉璃光佛法，你看了，在那个如果导师啦，对这部分是放在哪一度说啊？是在成佛之道，在大乘不共法章，它是放在哪一度说？精进度，会回去看，放在精进度，是吧？还是有它的意义在了哈。从吃素放生当中呢，来去长养慈悲，但是慈悲呢，就是去做种种利益人世的福利事业的。我们放生主要放生，我们主要是放什么动物嘛？但是这个我们要长养我们的慈悲，不要只是一直专注在放生动物。当有慈悲心之后呢，我们不要忽略掉，我们轻重要分得出来的，轻重轻疏要分得出来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而且做出人世的福利事业。那这个地方还是跟各位再说进去一点，就是说我们放生，那种在放生，现在看起来种在一般的动物界嘛，哈，放生动物界。那老师在那边说到，哈，要借助这个长养的慈悲心，再去做利益人事的事情，不是否定不要放生的，就在放生之下呢，还要更重视这一部分，当然慈悲。我们真正的慈悲是在哪里呢？ 如果忽略掉我们啊周遭那个人的那个慈悲啊，而专重在那个动物的慈悲啊，那慈悲不是佛法的慈悲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但是我们说要重视在人的这样的慈悲，有没有否定啊？有没有否定因缘？随着因缘去做放生的事情，是没否定的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包括有些众生啊，我们慈悲他也度不了他，是吗？我们先放下，是吗？没办法度他。但是放下不是舍弃他。例如说啦，我们现在已经，现在本来从放生啊，现在做到对于救度人世间的那个救济事业啊，事业救济到啊，已经忙不过来了。没有再去做放生的事情，这样不是舍弃放生，不是排斥放生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不是排斥它，因缘到了还是要救度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同样的，就好像说救度不了，要救度事业救不到，他也不让我救，是吧？我们暂时放下，不是舍弃他，我们还是要念念的护住他。可是现在因缘不够，就好像佛菩萨啦，佛菩萨的智慧光、慈悲光是吗？永远是照耀我们是吗？那我们自己躲在雾里面了吗？感觉不到啊，感觉不到。佛菩萨也是在照着我们，也是在照着我们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是指，例如一样的哈，例如在世尊了哈，世尊。在教化当中了，当然要先什么因缘好的已经根基够了，先教化嘛，是吧？因缘不够呢，在当初世尊先教化这样的立根或比较因缘深切的、比较因缘成熟的那个众生，先教化那个，对于其他的没有教化，不是在舍弃他，还是内心还是在教化，是吗？那个因缘啊，还有轻重缓急，因为那轻重缓急还是因缘是在哪里？在众生这一边，理解吗？佛是要一切都要教化，这样各位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没有否定那些，但是专重在哪里？没有重视到人啊，就是不知轻重缓急，不知轻重缓急的。所以学佛哈。要普度一切众生，救度一切众生，那没有问题。但是实行起来呢，那就有差别了，有亲疏啊，是吗？我们说有亲疏，我在救亲的时候，我不是排斥疏的哦，还是在救度，还是要救度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但是还是有它的次第性呢。学佛初学者一定要非常的明白。它的次第性，对，那次第性哈，不是把它割裂开来的，所以救度一切众生没问题，发心是这样没问题，但是实行起来就有它的前论次第了，包括了哈，我们在修四无量心呐、慈无量、悲无量等等的，还是要怎么样？还有轻中疏是吗？还要这样子修啊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了哈，从诵经当中呢，要进一步的，在诵经啊，不求圣解当中，在诵经过程当中，还要再进一步，不要停留在诵经，要进一步的去研究经典的义理了。翻到下一页，经典的义理来引发什么智慧？如果从经典的义理所引发的智慧，那就是无慧了，是吗？包括我们现在嘛，从听闻，从文字语言这部分进去的，那就无慧了，引发智慧。然后我们不要停留在这里了哈，文慧，接下来就有思慧，接下来就有修慧了，过来就是现证慧了，这样才能够进到初方便的利用啊，它的作用。而奠定了菩萨行的初基了。 初学者他出家了，这还不过是，还不过是，还不过只是什么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的开步走了，才第一步，第一步，无边的深广法门呢、啊，因从此迈步而向前直进，不要停留在这里了哈。老师就是学佛三要，它有非常的深广，依着我们非常熟悉的念佛、吃素，还有诵经，这个让我们可以去比较亲切的去体会什么？体会一切的修行法门，就是对于三要的进修了，就是对于信愿、慈悲、智慧的进修，比较能够亲切了。但是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出方便了。希望了哈，希望对于这个学佛三要了，至少能够有一个比较概念性的去理解它了哈。如果我们觉得诶这个里面有内容，那就好办喽。什么叫做好办？自己呀、啊，就会去哈，去研究它到底有什么关系。啊，导师在这里是指就是用什么来去阐述它，就是用那个吃素了哈，念佛还有诵经来阐述它了。好，我们把学佛三要讲完了的哈，就是接下来哈，学佛三要的大纲呢，它的主要的意义讲完，接下来的章节呢，就特别谈到三要，就特别具体的去谈到那三要了哈，然后包括三要的怎么去修咯，信愿、慈悲、智慧到底怎么去修咯。好，我们来看到下一份讲义了哈，大家都有了哈，有好，就第一份讲义是什么？信心及其修学是吗？这个就在讲第一要了哈，就信愿，信愿第一要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目次了哈。来，先看导师的目次了哈，就是那个黑体字没有框的了哈。既然要谈信心及其修学了哈，那第一个当然要谈为什么要修学，就是要先谈到信心的必要了，信心到底有什么重要的哈。然后更谈进去了哈，在学佛三要当中了哈，当然也有谈到这三要的重要性了哈。那但是接下来呢，就是更深刻的去谈它了哈。所以在第一小节就特别谈到信心的重要性，信心的必要性了。一谈完这个之后啊，因为我们这一篇文章是在谈信心嘛，所以对于这个信心啊，我们一般讲说有正信有迷信是吗？就在第二节来谈它，什么叫做正信？都有信心，但是我们千万要修到什么？我们千万不要修成什么迷信啊，千万不要修成迷信。所以第二节呢就特别谈到什么样的信心是正信，什么样的信心是迷信，就第二节所谈的了。接下来谈完了就再谈到第三节，顺信与尽信，顺信与尽信。第二节这样齁，这个也是在谈信，第二节是在谈正信跟迷信，第三节是在谈顺信跟尽信。那到底第二节跟第三节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？可以这样来说了，第二节主要是就是一般来谈了，有正信跟迷信。第三节的这个顺信跟尽信，这顺信可以说就是一般的信了，一般的信。而这个尽信呢，这个尽信是佛法特有的信，佛法特有的信。谈完了信了哈，当然我们就要谈，就是说对这个信我们要信什么，就是要那个尽信，尽信。那接下来信谈完了之后呢， 对于我们说这个信要去修学是吗？修学信，修学信念。接下来就要谈到信心的修学了，信心的修学就是第四节要谈到的，就是谈到信任、信求跟正信是吗？这都有个信是吗？就对于信心的修学了。信心的修学有不同的层级嘛，不同的层级，所以这里就接着分成三阶了哈。三阶就是第一阶就是信任，第二阶呢就是信求，第三阶呢就是正信。各位，我们一般这样说嘛哈，一般我们说到，我们说以正见为导是吗？正见为导，我们就会有什么文慧的修学，就是慧的修学是吗？正见是慧嘛，慧的修学有什么修学啊？文慧、思慧，还有什么修慧过来呢？现正慧都有一个什么慧是吗？慧啊，这里呢都有一个什么信，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呢，佛法有什么？有法行人，还有什么信行人是吗？法行人、信行人，我们在这里呢，就又依着什么信的这一份，因为信也可以测始测终的，因为信跟慧之间呢，其实哈，在佛法当中呢，其实是没有违背的嘛。我们一再一再的说明，说佛法的信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有这个信？它的原因是什么？圣解为因是吗？我们有常说的吗？所以佛法的信呢，可以什么？信智合一的啦，信智合一的。所以从信出发，跟从慧出发来说明，都可以是无碍的啦。一个是从重信的这一部分来做说明，一个是从重慧的这一部分来做说明。所以五根五力呀、啊。五根五力是哪五根？五力，信、静、念、定、慧，一个哈、哦、信行人呢，就是他的信呐、啊，拿手的是吗？从这里出发来说的了。那如果是法行人呢，他是哈、哦、慧比较拿手，他就会出发，相对来说了。那这里呢，当然说信愿呐、啊，我们没有离开了。如果以大乘来讲，他没有离开智慧的，没有离开智慧，没有离开慈悲的。但是依这个信来讲的话，就有这样的修学方式了哈。好，这个呢，如果说信愿的话，我们都就是修什么？如果以大圣的信愿，就是修什么？菩提心是吗？所以我们大圣啊，我们说到的修学的过程，我们有说到什么？二道、两种道，还有什么？五什么？五菩提。二道就是什么？般若道跟方便道。般若道智慧什么？方便道呢？不离开智慧的方便善巧而慈悲嘛。所以二道啊，可以说依着什么来分？智慧。当然方便道，方便道不是只有智慧啦。方便道就是什么？这方便道就是什么？沿途搜身哦。但是它依着智慧，智慧的善巧方便。五菩提呢？五菩提，种种的菩提嘛齁。那就菩提的愿，第一个就是什么？菩提愿嘛。五菩提的第一个就是菩提愿的信心来做了哈。接下来了哈，接下来第五节就说到正常道跟方便道。正常道、方便道就是修学信心是吗？修学信心有这个两个道了，正常道来修学信心，有方便道来修学信心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嘛哈，就是。信忍、信求、正信这部分呢，哈，尤其在信忍这一部分呢，哈，有特别就是有这个两个方面来修学信心呢，就有正常道的修学信心跟易行道的修学信心，方便道就是易行道了，就是它的内容。这就是这一篇哈，这篇导师要说明的了，所以。所以这一篇的篇名叫做信心以其及其修学了哈。修学的信心的这一部分就可以说就是前三节在说明的啦。他的修学呢，他的修学就是第四节跟第五节在做说明的啦。 所以我们说信心，信心也要去什么修学的，要修信心的。我们说初学的菩萨叫做什么菩萨？实信菩萨是吗？就是修学信心的、实信菩萨，信心还没有成就嘛，所以要信实信菩萨就修学他的信心，让他的信心成就了。那怎么修学？所以在大乘经典，实信菩萨又叫什么？实善菩萨，是吧？我们来修学了。实善呢，就是不离开。实善是什么？人天正行是吗？人间正行，所以实善菩萨就是没有离开人间正行而修菩萨行，那叫什么行呢？人菩萨行啊，人间菩萨的人菩萨行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啊，这个哈，这个在这里啊，在这里都会提到了哈，就是从正常道的修学方式，从方便道的修学方式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。